当牧师在宣教地方，你们在洛杉矶敬拜时，我们敬拜同一个神，我们的主是那位已经复活并且带着大能在全地彰显他荣耀的神。牧师这一次在我们服事的三个宣教的地点，在那里关心他们的开拓。他们特别要牧师来带他们向我们圣安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好，也谢谢我们过去在他们的教会为他们的奉献、为他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开拓继续的带着能力和足够来服侍神。特别这一次去在台北，我有一个我们新关心的台北县，也就是新北市一个新关心的一个福音据点哈。去的时候听那个传道人跟我讲了一个见证，就是他们其实是去年开拓之后呢，他们房东今年年初突然跟他们发出说要叫他们走哈，不租给他们。那所以突然呢，他们就很紧急要赶快找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后来找就找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说理想是很理想，因为就在大马路边哈，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教会十字架高举起来。那缺点是什么呢？价钱呢，租的租金呢比原来多一倍哈。所以他们就真的很为难了哈，因为确实开拓教会财务很困难，所以那个跟他们联系的这个 agent 哈，这个中介就跟他们讲说要就赶快来签约哈，那他告诉他说你要拿5000块来签约，先定了再说。那这个传道呢，他去的时候呢，他只带了3000块哈，那因为他想说这个万一哈，他们付不出来的话，被 cancel 的话，还只赔3000块哈，或者是说他们再去找有比较适合的价钱的时候，至少那3000块被拿掉的话，还赔的比较少。那结果呢，就签了这3000块钱的这个租金的跟他们定金，签了之后呢，回到家突然接到谁？接到陈牧师给他的 line 哈，就我们给他 line 说我们的教会决定要支援他们的教会啊，从今年的那个2月的时候开始支援他们的教会。那他看到说支援多少，他眼泪就掉下来哈。为什么掉下来了？刚好那个支援他们的就是他们缺的那个新租的这个教会这个地点的缺少的那一块，刚好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的执事会决定要支援他们哈。所以他说：“主啊，赦免我，你的仆人是小信啊。”所以神就及时的预备，这是我们参与在他们的这个开拓的教会的一份。他们很感动，因为我们教会其实我们还欠了一些少数的这个建堂欠款，我们就愿意去支持那些比我们还需要的那些开拓的教会。所以他们特别要牧师带回来他们的感谢哈。弟兄姐妹的奉献和你们的带导特别他们让我带回来，把这个感恩向弟兄姐妹来谢谢。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圣经的话语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的第1节第5、第6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这3节短短的有一些节录的部分哈。来，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耶稣基督的家谱，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好，我们今天念这一段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这是用恭敬的心预备来等候你自己话语从天上赐下来你的心意，让我们这个早上来到面前看见从天上来的亮光，看见神你的美意，并且借着这一段我们今天所研读的这圣经，你向我们众人，向着你的教会说明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因为如此，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保足，得到建立，得到更多的引导。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欢迎来到面前弟兄姐妹，主你继续用你丰满的恩典和赐福加添在他们的家庭，加添他们的工作，加添他们的事业，也加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主，我们是属你的，我们的凡事能够兴盛，我们身体能够健壮，我们更靠着属我们灵命要更加眺望。愿主保守这个圣会，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到一些当得荣耀。我们用敬拜的心要听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过去我和各位已经看了几次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一段有关耶稣基督家谱的事情哈。那我们有特别提过，前面有两个所谓的外邦的女子，一个就是那个叫做他玛的啊，就是犹大他的媳妇那个他玛。那他我们晓得他是因为装成这个妓女和他的这个公公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关系之后，生下了下一代。那在圣经里面就说呢，他是比他的公公有义，所以这个他玛他的被列在我们圣经的这个耶稣基督家谱，主要就是他的因为他的义而蒙了恩。那另外一个就是喇合氏，刚才有念到这个喇合氏，她也是一个迦南的女子，而且她还是一个妓女啊，她是妓女，真的是妓女。而这个妓女竟然也被放在圣经的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她有信啊，她信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听到以色列的这一个上帝是全地的神，是万有的神啊，不像他们这个迦南地的这一些所谓的神宰。所以呢，他就照着这个信行了当行的帮助那两个探子。所以他被列在这个圣经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家谱，原因是因为他因信的蒙恩。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在耶稣基督家谱四个所谓的女子里面的另外还有第三个，这个人叫做我们从刚才读圣经叫做路德啊，路德。那这个路德呢这个事迹的背景是在我们圣经旧约路德记里面，整个就在讲他。路德记在那里就在约书亚记和撒母耳记的中间啊，这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知道。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士师时代啊，我们各位知道，如果你上一次我们有讲过士师记好长一段时间，士师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以色列当中众人没有王，人人称自己是王的这个时代，他们不把耶和华神当神。所以当神的心意临到要拯救他们这个落在很多苦难当中的时候，就兴起一些所谓的我们说地头兴起一些好像在那个时代有力量的啦，或者是一些比较有这个领袖欲的人，兴起他们来拯救以色列。那这种时代就是我们看见圣经里边路德记整个路德当时活着的环境的一个以色列人情况。好，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看到，就是当这个士师在执政的时候呢，犹太地就现在的巴勒斯坦也是神给他们的迦南地，就发生了这个很大的一种饥荒。那饥荒到一个地步没饭吃，所以很多的以色列人们他们就要逃离那个所谓的迦南地，逃到那里过约旦河去，逃到外邦国去，那些地方没有这个饥荒，所以就逃去。路德呢也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他是一个所谓的摩押地，也就是有一个家庭逃到以色列这个之外的这个摩押的这个地方，这路德就是那个地方的所谓外邦的女子。好，那摩押是谁？摩押其实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因为乱伦和他的女儿生的下一代，所以摩押人就是摩押的后代啊。对，他们呢在神的会里面，就圣经里面讲，虽然过了十代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是乱伦生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经它的背景讲到路德呢，就嫁给谁？嫁给这个从巴勒斯坦地过来躲饥荒这个家庭的孩子啊，她嫁给这个人，成为这个所谓以色列人的家庭的一份子。那么在摩押地差不多住了十年啊，所以这以色列家庭在这个地方。后来呢，她的公公死了，然后这个路德的先生还有他的兄弟，也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兄弟的也是死了，所以呢，全家的男人死光光。路德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剩下和他的婆婆叫做拿厄米的这个还有他两个媳妇，他们就在一起。好，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后来饥荒过了之后呢，路德和他的婆婆就拿厄米还有这个媳妇，他们就打算回去以色列地。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故事哈。什么故事呢？就是拿厄米呢，就告诉他的这个两个媳妇说，我要回我们这个老乡老家去了。那你们两个是摩押人呢、啊、哈，不是所谓以色列人。那你们现在呢，我的儿子都死了，啊，我也不能够再生个儿子给你们做这个先生了。就等他们长大，你们都老了哈，所以你们呢就回家去吧，啊，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路德呢，竟然愿意跟随那又老又穷的这个拿厄米他的婆婆，执意的要跟他回以色列地去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为什么他会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第三个女人为什么会被放在圣经的一个家谱？有一个特质，就是这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女子啊。我们说的，她因为爱而蒙恩。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他怎么会被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把它拣选来放在我们今天的看的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从属灵的内涵里面看，其实路德从他身上我们看见一幅，如果今天我们的应用，在追求耶稣基督，在追求耶稣基督的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哈，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他因为爱而来跟随哈，因为爱而来跟随。这个前面哈，从第一节第三个四到五节，我们可以看见了，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背景，他已经没有丈夫了，啊，那也没有儿子了，啊，那这个拿厄米就叫他们说：“你们回去吧。”那你看到一个出身很卑贱，就犹太人看一个外邦的女子。外邦人已经很卑贱，何况她又是女子哈。以前这个男尊女卑是很厉害的，所以呢，就一个外邦而且又是女子的人呢，她这个摩押女子啊，路德，她失去了丈夫，她要跟这个拿厄米有什么前途呢？就以色列人看，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哈。所以呢，婆婆叫他们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拿厄米就跟他们讲哈，说她已经老了，没有丈夫了，也不会生孩子，叫他们回去。那其实呢，从某一个角度讲，拿厄米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律法的一个说法，因为以色列人啊，这个如果死了丈夫，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必须娶这个寡妇啊，为了要让他传他的后代啊，所以伯伯这样讲没错，但事实上他没办法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孩子了，都死光了啊，丈夫也死了。所以他再三的劝这两个媳妇叫他们回去，因为他们去到以色列没有用，去到那个以色列地，他们两个人其实等于是外邦人，是被给以色列人看没有办法接受的，所谓的要遭受那种异样的眼光活下去的。那他们在那个地方谋生也很有限，何况他的婆婆也是守寡的人，所以该怎么办？根本就没有办法谋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婆婆就叫他们回去了，啊，因为回去去了没有前途啊，哎，不晓得会死会活，何况跟了一个老人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果然哈，其中一个兄弟的一个老婆，那个叫做厄尔巴的，他真的就回娘家了啊。以前我们的教会台语上他们演过这一出戏，好，那个回家的那个人呢，就是那个。统雄兄啊，他演成他那个叫做就跟他拜拜哈，拜拜，他就回去再去嫁人这样子哈。可是呢，路德他却愿意继续跟婆婆一起回到婆婆的这个家乡去。那我们看见哈，她是一个这么有爱的一个女子，好爱她的婆婆，因为婆婆孤家寡人哈。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而考虑到婆婆的孤单，哦，她愿意跟她一起回去。你看到一章的十五节，路德记一章十五节、十六节，还有十七节，请你们来念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为什么她要跟她的婆婆回去？这真正的关键，哦，来，请念。拿厄米说：“看啊，和他把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 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各位看到路德看起来好像是很爱拿俄米，但是是什么动机使他爱他的拿俄米呢？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他讲的刚才我们所念到的一句话，叫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各位知道信仰是一个人的里面所有的这个判断，你的价值，你的人生，你的人伦，甚至你的生命观，整个是透过这个信仰影响的。你信什么，在你的里面方寸之间的那个信仰的价值会影响你这个人一生。所以拿俄米呢，这个路德为什么要跟随拿俄米回去，一个又老又穷老太婆，他跟他回去干什么？为什么？原来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谁，他知道他的国是这个神掌权的国，所以他要回跟老这个婆婆回去，关键是爱他的这个婆婆，这是没错。可是为什么要跟他的婆婆回去？是因为那个婆婆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也就是他嫁给的这个家庭的神是谁。因此呢，他可以穿越过眼前的那些所谓的惨境，那些遭遇，而执意的一直要跟这个婆婆回去，那个爱是从这个来的。所以弟兄们，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我们看这一节经文，这是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有。好，来各位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一句话讲了一个很清楚的点，就是他愿意跟随婆婆这个拿俄米回去，是表现出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新约圣经这里讲的，从他爱神而来爱他的婆婆，他爱这一位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为这一位神，所以他愿意爱的婆婆跟他一起回去，影响了他所有的价值和判断，牺牲了自己那个原来以为可以再回去寻找第二春，寻找他的生命的喜乐，从这个东西。所以保罗曾经这样子讲，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那整个价值啊，已经超越世上个人的利益好处，跳跃到一个地步，他只要是主耶稣基督的，他就是看为至宝，他都可以把其他的那个英文说 priority 那个次序就放在对跟耶稣基督有关和耶稣基督本身的事情之下，选择最好的就到耶稣基督里面来，这是他的判断。新约我们从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如此。所以呢，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路德是要跟随拿俄米回去，看起来是要跟随人，但是其实是要跟随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一位真神，那是真正的关键。这位真神是全然不同于他以前的那个族叫做摩押族的那些神宰的，完全不一样的。各位知道这个摩押人他们拜的是这个多神的宗教，多神的宗教，很多这个华人都拜多神，什么神都拜，树木也拜，狗也拜，石头也拜，天也拜，地也拜，包括死掉的伟人也拜，连我们的祖先他们都泥菩萨过河都死掉了，我们也拜他们。华人我们是这种乱拜一通的，没有价值的，反正那个不知的灵界我们全部拜这样。那这个摩押人也是如此他们到一个堕落到一个地步，这个摩押人他们拜一个神叫做基摩的这个在圣经这个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也提到，这个到一个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他们会这种宗教会把人献给他的神，就杀人来献神就是人祭到这种地步所以是个很糟糕的一个信仰。英国有一家报纸举办了一次的这个叫做高额的奖金， 他们出一个有奖征答的题目给人去选择啊。那如果你回信所回的，从众人当中会被选出来，你的回是最好的话，可以得到很高的奖金。这个题目是什么呢？这个题目说有一个充气不足的热气球一直上升哦，然后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啊，里面载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呢？他们是关系的人类存亡的科学家了哈。第一个这个科学家是什么呢？第一个科学家啊，这个就是环保专家啊，他呢所研究的这个环保专家可以拯救无数的人类这个各种污染甚至濒死的各种的生物哦，所以他的研究非常的好。另外第二个就是原子专家，这个原子专家他的研究是什么？可以防止全球啊任何这个所谓的原子战争啊，他这个研究可以使这个使人类免于死亡啊，免于被灭亡。第三个是农业专家，这个专家他研究是什么呢？就他的这个技术可以改善农粮这个粮食的生产啊，这种人类这个粮食不够的危机，他研究可以免于饥饿。那这三个人都是举足轻重，那就要让这个这些看报纸的报众呢，和你们来回哈，看你们觉得你们看法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三个人都是人类举足轻重人，可是热气球要掉下来，除非拿掉一个人哈，叫一个人丢掉才可能，这个热气球会上升。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应该觉得哪一个人是要被推下来，是这个原子专家，还是这个农业专家，或者是这个第一个那个环保专家，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不重要？不重要，只要把它丢下去，热气球就会继续上升，否则三个一起死哦。要哪一个？结果呢？哇，这个大家换到这个奖金那么高哦，所以这个回答的这个条件、这个信息的人哦，这个如雪片的寄到这个报社来哈。哇，他们堆积如山的这个内容，好多各种说法都言之成理啊。可是到最后得到这个奖的人是谁呢？是个小男孩啊。到底他答案是怎么会得奖呢？他得奖的答案是这样子，他这个最好的这个答案是哈，就是要把最胖的科学家丢出去。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有时候啊，在人的生命里面，或人的信仰里面，或人的价值里面，或者我们过去的很多的这个看法里面，其实都不是合神的东西。但是我们呢，要扒着我们不愿意放弃，好，我们不愿意放弃。可是热气球要掉下来，也是我们的生命呢，一直往死亡走。我们生命一直往那个，其实都在作茧自缚啊，一直在庸人自扰。可是我们就不愿意放掉我们那个胖。不愿放掉，以至于呢，你热气球又就到最后是砸死自己。其实呢，这种观念呢，在耶稣的时代也发生过。各位晓得，耶稣曾经呢，变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有给五千人吃饱这个故事，各位是记得吧？这个神迹五饼二鱼，啊，就很多人哇，跟耶稣肯定不会饿肚子哈，好多人就跟着他。反正跟着他呢，生命啊，人生不用再有这个忧虑啊，不愁吃穿啊。结果呢，到最后啦，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后头的时候啊，就有事发生了。什么事呢？各位看六章的六十五节，耶稣又说，各位念，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六十六。好，谢谢。为什么有一些原来跟随耶稣的人多有退去呢？为什么？而不再和他同行了？为什么？因为前面耶稣明明用五饼二鱼变给他们看，说跟着耶稣，你看这一点点东西，他都可以弄成很丰富啊！跟随他，这是人生不愁苦啊！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时候这些人就走了？因为耶稣的要求啊，耶稣的要求啊，不是要每一个人跟随他来找你人生的丰富利益好处名利啊。耶稣不是，我要的不是这样子，跟随我的门徒是什么？要把你的东西放下来的，把你原来的价值放下来的，把你原来的这个人生观以我为中心放下来的。你一直用那种所谓的个人人生的一些的好处，人生的成功，人生的丰富，我这个人事业腾达，用这个东西来跟随我。耶稣说你要把这些都放下来，先求国和我的义，其他我才加给你。因此就很多人就离开了。可是呢，耶稣看到其他也还有一些门徒为什么不走，赖着不走，耶稣问他们，结果那个班长就回答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永生之道就永远活着，英文在这里讲的Have words of eternal life 啊，你有永恒的话语，那个永恒的道，那我还归从谁呢？原来世上的这些人来，原来想的好处都会过去，你会死，你有一天什么东西都不是属你的，你的名，我们知道你的祖先，你去探墓，你会看到第几代？大概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孩子会来看我们的墓，我们的孙子可能如果还有稍微有感觉会来看，但我们的孙子的孙子就不再看我们的墓了 ，right？ 你现在还去看你曾祖父的墓的人，举手一下，曾祖父很少吧？祖父的有吧？祖父的有啊，祖父的，爸爸的多一点吧？你看。到了曾祖父就没人理你了，你有什么名人你没人管你了。所以在这里看到永恒之道，就是那个真的不会过去的东西，在神里面的那个价值会完全改变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你的执着会变成不一样。原来你抓的那个东西造成你很多的思虑烦扰，耶稣说那些东西你要放掉，真正的东西不是那个，那个不是永恒的。真正的永恒的是什么？我的道，跟随耶稣基督的价值，认定他，其他的加给你，否则转过来什么都没。好，所以为什么路德这位外邦女子竟然会成为耶稣基督家谱的成员？因为他就是你我的代表。那个代表是什么？就是我们也跟他路德一样，都是以色列人之外的外邦人，不是蒙拣选的，也就是所谓的不能在耶和华的会的人。所以不能在耶和华的会的人，狭义来讲就是不能敬拜上帝的人、所以我们不属神拣选的这些人、与神无关的，与真神无关的。可是现在竟能够成为如此，是因为我们爱什么？我们爱那位用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愿意丢弃我们原有属血气的生命，属血气的想法，属世属人文的那一套的建造在我们里面的价值洗脑，使我们离开真神那一套东西，而来跟随这位耶稣基督啊！我们的蒙恩，我们可以得救，能够也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你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吗？因为耶稣基督算是我们的兄，我们是兄，我们这些人就这样子的被 adapt， 被神领养过去了。他是长子，而我们呢，就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也进到他里面去，所以我们也在他的家谱里面，与耶稣基督有关，称那位天上的那位神称为我们的父。耶稣基督那个所谓的他独生子，这个子不是被造的，而是从他而出，使我们也可以借着他，然后我们都可以得救。好，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与基督连结。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耶稣基督家谱的一份子，像路德一样，而路德却他的名可以放在耶稣家谱，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愿意来跟随爱这一位以色列的神。第二个我们再看十八节十九节还有二十二节，在路德记的第一章这里讲了一件要紧的事，就是他的婆婆劝他回去啊。那两个人同行到了这个伯利恒之后呢，哇，那些人就引起骚动，他们惊讶说，哎，那个是谁，哎，那个不是谁谁回来了吗？好，那圣经里面讲说呢，他们到达了伯利恒的时候呢，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什么叫做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谓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熟节啊，出熟节的时候开始大麦割，然后就出熟就可以割了嘛啊。那个这个出熟呢，是犹太历来讲，其实它是紧接着逾越节的啊，逾越节来就出熟节，所以他们到的时候呢，已经过了逾越节。出熟节就是在属灵的意义里面讲什么？讲你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你已经过了逾越节的，你的生命不会死了，然后出熟节就开始有了重生的生命了啊！你的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开始丰富了，这是属灵的意义。而这个路德呢，跟他的婆婆来到了伯利恒，就开始属灵的定义讲，他已经重生了，而且开始生命完全一个新的崭新的生命开始了。所以呢，在二章的五节啊六节这里讲哈。路德既然来到这里，他就开始这个重生的生命，可以做什么事呢？各位请看哈，第六节的后半段，第七节的后半段说，路德就到了田里面，婆婆跟他讲哈，叫他要去田里面做的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从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做什么？他在来到一个田里面，就叫做波阿斯的人的田里面，去那里捡麦穗啊。十七节也是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做什么？捡麦穗做什么？做什么？没事干是不是？为什么要捡麦穗？因为要养活他和他的婆婆嘛，是吧？而且是从早到晚啊，很殷勤的做啊，为了要侍奉他的婆婆啊。好，因为他们就是寡妇，跟两个寡妇啊，一个老寡妇一个小寡妇啊，怎么活下去？当然就是小寡妇要去帮这个老寡妇啊，所以他这样子的来服侍。各位从这里看到一件很要紧的事，什么事？在这里就是这个路德来服侍他的婆婆所展现出来这种爱。犹太人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矩，这个律法规定的，在圣经里面利未记二十三章来讲的，当你在收割的时候，这个农地的这个主人，你收割的时候，农地的角落不能割，还有如果收割的时候呢，掉到地上不能捡。为什么？要留给那些穷苦的人家，他们可以借着你的所遗留的这一部分，他们可以至少活下来。这是一种慈惠的律法规定，好，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有爱心奉献一样，那你把你的能够的摆在爱心奉献，然后这个爱心奉献可以帮补一些困难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就是这个规定啊，所以因此他们能够来到有一个人叫做波阿斯田里面，要去捡这个东西。好，那问题在哪里呢？是的，路德是真的是服侍他的婆婆，好，而且很殷勤的服侍。但是呢，我们看见哦，在路德记的二章三节这里有一句话，他说路德就去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这个以利米米勒，以利米勒就是他的公公了啊，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注意这句话，恰巧，你们有没有讲常常讲恰巧？有没有？恰巧， 啊，怎么这么恰巧在这遇到你？哦，这是你欠我200万的，哈哈哈哈，恰巧，这个恰巧的意思就是 surprise， 对不对？而且是这种 surprise 还很好的啊、哦，恰巧。那为什么圣经要讲恰巧这个字？弟兄姐妹注意哈、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波阿斯啊，这个波阿斯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重要的人物是因为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讲，他这么多以色列人田他都不去，怎么会这么巧？就是我们讲有一句话叫做瞎猫碰死耗子，好，怎么这么巧就刚好来到这个他的公公的一个亲族啊的家啊？哎，这个他也不晓得那是他的家的地田呐、啊，伯伯只叫他说，哎，你要去捡呐、啊，可是他就跑到这个人的田来里面了、啊。原来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哈、哦，当他开始这样子的捡这个麦穗的时候，这个波阿斯在这里讲了，我们看见哈、哦，2:11，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了，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12，各位念。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就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表面上，路德是在因为爱服侍他的婆婆。可是其实是在什么？在服侍神。为什么说在服侍神呢？原因这个恰巧这个词就是在讲啊，在神的心意里面哈、啊，在神的心意里面，当路德在服侍他的婆婆的时候，其实他是正在做一件神旷世所预备要来对全人类的救恩，要预备那个主流的人的这件事情，他参与在其中。当他服侍伯伯的时候，其实等于是在服侍神，因为神是借着这一个叫做波阿斯这个人，还有这个路德后来跟波阿斯的这个关系里面，成就了到后来耶稣基督的诞生。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重要就是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在服侍的时候到底是在服侍什么呢？在服侍陈牧师吗？还是在服侍某一个执事或某一个小家同工呢？你服侍的时候在服侍谁？我们看好各罗西书，来，各位念各罗西书3:22，来，你们做仆人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在外面打工，你在给人家开 Uber， 你是在给谁开 Uber？ 给谁开？那就给那个客人啊，那乘客啊，对不对？那打工就是那个老板啊，是不是？那你在公司里面当职员是在给谁服侍？那个每一个月给我薪资的那个老板啊，那个抠老板啊，是不是？是不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你在做的这些事，就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你现在做的服侍，无论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你要知道是给谁服侍？给谁？给主做的。这圣经提醒我们，你做什么事都是给主做的，哪怕是做一份实在是啊，这个是没办法走投无路才做的事情，圣经说这是给主做的。你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做你每一件服的事，就像路德，他根本不晓得他那服侍他的，不过原来是参与在神的旷世的救恩的计划里面， 他在这个角，他是根本不晓得后来他的名字会写在新约圣经的这个耶稣基督家谱。Who knows？ 上个礼拜六，我人是在宣教地，那我看到我们的 line 出来，哇！我看到礼拜六好多的弟兄姐妹跑到教会来，他们真的是没事干无聊跑来教会，在那里扫地、擦桌子、洗桌椅，是不是？这人是穷极无聊，是不是？来大扫除，是不是？力量过剩，不是吧？各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在洗你跟我们吃饭弄脏的桌子椅子，哎，洗清洗那些我们弄脏的这些环境，哎，这是给谁做？给谁做？给谁做？凭什么你弄脏的桌椅我来帮你洗？你是老几呀？我们会这样想，会不会？给人擦屁股，哎，给人家抹人家弄脏的污秽的东西，哎，所以很多人不来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是因为什么？给主做，给主做。哇，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哇，在照他们站在那个从不了谁从空中照相下去哦，哇，很多人，然后椅子好浩壮的场地哈，哇，真的是看见一幅极美极圣洁然后极荣耀的一幅 picture。我本来要把它打上来，真是赞叹啊！弟兄姐妹，神的家就是有这么多肯的人，他们知道做什么都是为主做。你的服事从最搞卫生最低，一直到每一件事情都是给主做。礼拜天很多新朋友来，你关心他们，你来陪伴他们，你来引导他们，介绍教会，然后陪着他们，让他们宾至如归，都是给主做，每一个事情都是给主做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爱，所以给主做的服事。那在那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弟兄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是已经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在家是，哇，爸爸疼，妈妈爱，然后在家是宝贝哈、哦。现在特别很多人都是一胎化，哇，是霸王或是妖姬。那为什么我要去做那些低贱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去服侍别人呢？我为什么要帮补别人呢？忘记这一些。不要以为你已经得着了，圣经说的，忘记背后，你现在是新生的，你已经越过了逾越节了，现在是新的了，是已经有丰富的生命的了，所以你可以有丰富的生命，透过支取耶稣基督得给我们的新生命来服侍许多的人，可以成为源源不绝，像那个约旦河里面那个水从加利利海可以不断的流出来给人，可以有很多鱼虾，有很多的农作透过你滋长出来的。好，这是第三个。第二个，第三我们要看的，因爱而追求。这个伯伯不是吃了这个大麦啊，吃饱了然后就开始打瞌睡，他心里有盘算，盘算什么？他为他的这个可爱的媳妇盘算。哎，各位，你做婆婆的人，你会不会为媳妇盘算了、啊？会不会？各位婆婆们，他没有为我盘算就很好了，我还为他盘算，小的就要服侍大的，不会不会，我没有骂他两句就很好的，还是为他盘算。哎，这个好婆婆拿阿米为他的媳妇盘算，盘算什么？盘算他的幸福。哎，啊，他就告诉他要做什么事。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使你享福吗？啊，这个拿阿米是有计划的哦。他就想什么？第四节，各位念。到他睡的时候，来第四节，路德记第三章第四节上面， 上面，回头看看，哎，第四节来，各位念，到他睡的时候。OK， 他是谁？波阿斯，就是这个田主啊。好、哦、啊，那个时候我刚才讲初熟节的时候，他们是都在田里面欢乐，然后喝酒，哇，很高兴丰收。然后呢，就哇，连农那些工作人啊、主人，大家一起欢乐，然后就在田里面就睡着了，这样了哈、哦。那婆婆说，为他计划，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叫他去躺在波阿斯的被子的下面。那在到底为了做什么呢？啊，原来这个婆婆就是希望啊，透过这样的计划，要让这个上帝的律法在这里成就。他不是搞一个男女乱伦的关系，不是，要让那个律法可以成就。什么律法？就是已经过世的人呐、啊，他怎么留后？因为这个路德是寡妇，然后他也没有儿子，丈夫也死了。可是就他们的宗族来讲，他必须有这个留这个后。那这个留后呢？圣经讲的，必须谁？必须他的最亲的近亲必须娶他，包括他原有被已经被人家拿走的这个田产，你要帮他拿出钱来帮他赎回来。赎回来名字还不能赎你哦，是赎这个女人的，好让他留后。而谁能做？就是他的计划，让这一位有田产的这个波阿斯来娶她，并且把她赎，以前他们就是他的公公他们有那个田，把她赎回来，透过这个路德可以留后。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的真有趣哈、哦！这个婆婆真的为她着想的目的啊，还是按着神的心意做的、哦，按着神的心意在做，所以。波阿斯半夜醒过来啊，看见有路德躺在他的脚下，听见路德向他请求这件事情。波阿斯说什么呢？就是路德记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圣经说了，他愿意，他也按着律法成就这个事。但是呢，糟糕，糟糕什么？还有人比他更亲的。啊、他说的是二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所以他算是啊 second priority， 不是 first priority， 不是第一个顺位，而是第二个顺位。所以他就跟他讲，没有关系，我呢来帮你处理。如果我找到那个比我更亲的那个是他愿意的话，那就成了。若是不行的话，不用担心。倘若那个人不肯，后面你们念，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这个本分。OK， 弟兄姐妹，你看到哈，结果呢，那位更近的亲属真的不愿意啊啊！你们回去好好读路德记第四章说，说他们叫脱鞋子，叫脱鞋之家了哈、啊，就是你不愿意哈。啊，那这个脱鞋这有点是羞耻的意思了哈，那他就照着那个去行了哈。各位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那果然他就娶了路德，并且生了孩子，为他们留了后，而且还拿出赎价来赎他们，好，把这个田地赎回来，让那个孩子可以挂着别人的名。在圣经神学看哈，弟兄姐妹们，在圣经神学看，我们看见了这个波阿斯哈，他原来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波阿斯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波阿斯啊，他替这个路德赎了那个所谓的产业，而且呢还赎了路德自己。好，那从这个第四章的第九节，我们看见他就说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哈，就是把他那个以前失去的产业都买过来，然后又为他们生了孩子。波阿斯三个字，其实希伯来文就一个字，他什么有能力的意思。 有能力。是，各位如果记得，牧师在大概2009年的时候曾经讲到建堂建殿的时候，就讲到所罗门建殿有两个柱子啊，在那个殿的门口，那两个殿的柱子是有名字的，其中一个柱叫做波阿斯啊，那个名叫做波阿斯，什么有能力的意思。好，你知道吗？波阿斯是近亲嘛，对不对？合情合理，他必须要赎啊。可是呢，还不够，你赎了他回来，你自己没有能力买地也不行啊。所以他还有能力，除了娶这个叫做路德以外，反正赚到啊，赚到的。但还重要的是，不是赚到，你要必须拿出一大笔钱，把地赎回来交给人家，还替人家生孩子，然后让人家留后，那个名可以留下去。因为他有这个身份，而且他有这个能力。这是在指谁？指着耶稣基督。主可以使我们生命因为他而被赎。不但如此，那十字架的大能在世人看是愚拙，可是在神看却是他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大能就在这个地方，波阿斯的义和爱成就了这件所谓的不能不赎也不能不救也不能不赎啊，救路德又赎那些地产回来。那耶稣基督就是如此待我们。所以呢，路德呢因为爱追求真正的预表的啊和真理，就在保罗告诉我们的哈，腓立比书第三章14节，就是还有第八节，请你们来念好吗？请。在台湾哈，你知道台湾过去是被日据哈，日本啊，他们清朝把它打仗输，然后就送给日本，台湾就送给日本。那后来这个台湾在日本的管理之下呢，有50-60年的时间，然后日本就大力的整治啊，好，然后把它建立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土，并且呢，在那里他们就还甚至曾经办过世界博览会在台湾哈，所以是一个很丰富哈，他整个规划了台湾所有的事情嘛，规划得很好。然后呢，啊，第二次这样打输了，那打输了之后呢，就美国说你这一块我要回来，然后当时就叫蒋介石来托管台湾，所以日本人呢临时一打仗输，他们就哇，急着就要去台湾了，也去回到日本去啊，所以呢听说很多东西来不及带走，所以呢后来台湾就听到很多有关这个日本人走的时候偷偷的藏了很多宝藏的这个事情流传在民间，也有很多的武器等等之类的啊。那所以呢后来呢就很多人说，哇，那里有宝藏，这里有宝藏，哪个山有宝藏，哪个地方有很多武器等等之类的很多的传说。包括那个蒋介石来的军队啊，当时还颁布了一个哈，叫做国民政府颁布了台湾省发掘打捞日人埋藏物资办法，如果有台湾人去找到这个物资，有个办法，你不可以全部吞下去，我们要五五对分啊，什么什么什么，政府要做这个事情。那后来呢，真的有一个裁缝师听说啊，有这个日本宪兵告诉他说，如果啊，这个你们在哪里哪里啊，有一些我们的宝藏藏在那里，那里有宝，在哪里呢？在台北县哈，现在的新北市五股乡。所以他就哇去找了好多人，就跟他一起，就按着那个日本宪兵跟他口中说的，好，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哈，一个秘密仓库在里面，有当时的1000多万的这个价值在那里。所以后来他们就真的去挖掘啊，果然找到宝。你知道什么宝吗？找到一个碉堡，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看起来好笑，对不对？因为人都很喜欢找宝，对不对？ 有没有在找宝？我们教会旁边常常有些人就在那里，哇，一些陌生人在我们教会旁边，车子在那里，一拨人在那里，然后手机在那里抓宝，在那里抓宝，人都很想找，很想找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找的是什么宝呢？保罗说他找到了宝，对不对？看耶稣基督上的至宝，而且他爱耶稣，他愿意一生来服侍他。而这种宝呢，在地面上也许不是人想的那种所谓的金银宝石的宝，这种宝就是永恒生命的宝，而且从此刻开始就有这个宝。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晓得够不够，要不要这个故事要不要讲？因为等一下要演习嘛，我讲快一点哈。那哎呦，现在十分了，剩下五分钟。有一个妇人呢，在他家门口看见三个人啊，哇，那三个人流呼吸很长很老，然后只要看到他们就觉得哇，这三个人好像肚子饿了，就叫他们要进他的房子来吃个饭这样。那这个三个老人就说，哦，不行不行，你们有没有男人在家？你是先生在家吗？他说我先生还没回来。他们三个人说不行，没有男人这边我们不能进去。 OK， 那等到傍晚他先生回来了，他老婆就跟他讲说，哦，三个人要叫他不敢进来，说啊，那你就叫他们进来啊。哦，可以了可以了，然后就跟他我先生回来啊，就说啊，你们三个人进来。他们三个人说不不不，我们三个人不可以一起进去。为什么？他说因为啊，我们三个人啊，一个人叫成功啊，一个人叫财务，还一个人我呢叫爱，那我们三个人不可以一起进去，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啊，所以你们看要我们哪一个。他就进去跟他老公说，哎，那他们三个人是这样，那他老公啊，那这样就要财务进来吧。那个老婆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铜臭味，不要了，叫另外那个人成功了，哦，两个人就在那里一来一去的。然后他爸的媳妇在旁边在那里做工作，就哎，为什么要叫你们叫爱进来，爱很好啊。两个人想说也听媳妇的话，就把爱叫进来啊，哦，那就跑出去说，哎，那个我们听媳妇了，你就进来啊，哦，叫爱心进来。然后他就爱心就起来站起来就进来，哎，旁边就跟着那两个人也跟着走了。那他说，妹妹，我们只叫一个人叫爱心进来啊。他说是，我们有爱心进来，后面就有成功和这个富有财富都会进来。弟兄姐妹们，这故事就这样，你要有财富，要有成功，你要爱主啊，那是真正的宝贝，那是一个基础。你爱神吗？你愿意服侍神吗？你愿意跟随神吗？有了，后面神说了要祝福你直到千代，否则的话就不是 eternal life， 不是那永恒的祝福。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同工，我们来用祷告来回应我们的神。好，
谢谢陈牧师的教导。谢谢陈牧师的教导。那我们知道